第四十九篇奴仆救主为着完成神救赎的死与复活四。我们在本篇信息中要来看基督救赎之死所成就的是什么。在交通这事以前，我愿意进一步说到三一神。三一的神，我们在马太三章看见神圣三一的三者是分别的单位，父在天上，子在地上，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。但马太一章很明显的指明这三者乃是一。照马太一章来看，基督是从圣灵承运的，这与约翰一章十四节相合，那里告诉我们化成了肉体。根据约翰福音所说的化就是神的儿子，当主耶稣在玛利亚腹中从圣灵承运时，那是神的儿子成了肉体，是化成为肉体。所以提前三章十六节说，大灾镜前的奥秘就是神显现于肉体。马太一章十八节与二十节，约翰一章十四节与提前三章十六节都是指同一件事，主耶稣从圣灵承运，就是神的儿子成为肉体。神的儿子成为肉体，就是神显现于肉体。我们将这几节摆在一起，就看见圣灵为着耶稣的承运自来成为肉体，神显现出来。这指明那灵神的儿子神自己乃是一，一面神圣三一的三者是三，但另一面三者乃是一。因这缘故，我们说神是三一的，我们的神是三一神，是三而一的神。因为基督是从圣灵承运的，所以他是神人，在他身上有神性与人性的调和，因此他受浸时乃是以神人的身份受浸。同样的原则，他受死时也是以神人的身份死在十字架上。神儿子耶稣的血，约一一章七节说，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耶稣这名是指流出救赎的血所需之主的人性，他儿子这名称是指使救赎的血永远有功效所需之主的神性。因此他儿子耶稣的血指明这血乃是真正的人所流适当的血，为要救赎神堕落的造物，有神圣的保证为其永远的功效。这功效在空间上是普及各处的，在时间上是永远长存的。人的最需要人的血洗净，耶稣的血是真正的人所流的血。然而这位为救赎我们而流血的耶稣乃是神的儿子，他有人性也有神性，他的人性使他有资格为我们受死，因他是人，他有血可流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虽然如此，他也是神的儿子，他的神性担保他救赎的血永远有功效，因此他的人性使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赎主和代替，他的神性使他这资格具有永远的能力。基督若不是人，就没有资格做我们的代替。赞美主，他的人性使他有资格做我们的代替，他那真正的人却有资格洗净我们的罪。但这资格的功效需要一些东西来担保，这担保就是主的神性，他的神性担保他的资格永远有功效。约一一章七节指明这位在十字架上受死流血的乃是那人耶稣，并且这一位乃是神的儿子，是神圣者，他以神人的身份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兼有人性和神性，他是神人，被钉十字架做我们的救赎主。在这些事上，主的圣言所给我们看见的与传统的教导多少有点不同，因这缘故我们的教导与传统的教导有一些冲突。关于这一点，你需要运用鉴别力，看明哪些教训是根据神纯净的话，哪些是根据代代承袭的传统道理。基督之死所成就的罪行的问题，现在让我们来看主的死成就了什么。首先，基督的死解决了我们罪行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的过犯、罪愆与罪的行为， 他的死解决了我们罪行的问题，并且是永远解决了。关于这一点，保罗在灵前十五章三节说，我从前所领受又传于你们的，第一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。不仅如此，彼前二章二十四节说，基督在木头上，在他的身体里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，罪性的问题。其次，基督这包罗万有的死，已经对付了罪性。要解释罪行是什么，相当容易，但要给罪性下个定义，却不太容易。罪行指行为、过犯、罪愆与过失。但什么是罪性？罗马八章三节说，神差遣自己的儿子，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，并为着罪，在肉体中定罪了罪。基督为着定罪罪，就以罪之肉体的样式而来。约翰一章二十九节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之罪的。我们照着圣经并按自己的经历来看，便看见罪性实际上就是撒旦罪的性情。撒旦是罪的根源，罪是撒旦的发明，撒旦自己就是罪的元素。事实上，在神眼中，罪就是撒旦。照罗马书来看，罪是活的东西，能驱使我们去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，并且住在我们里面，欺骗我们，甚至杀死我们。这住在我们里面，为所欲为的东西，到底是什么？就是撒旦。人堕落的时候，撒旦的罪性就注射到人里面。这就是说，当人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时，他就接受了撒旦的罪性进入他里面。宇宙中有一个东西，圣经称之为罪。罪不仅是客观的，在我们外面，也是主观的，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的肉体里。因此，我们外面有罪行、过犯、罪愆与过失，里面有罪性的基本问题。赞美主，基督包罗万有的死，不仅解决了我们罪行的问题，也审判并定罪了罪性。罗马八章三节启示，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，肉体里的罪被定罪了。我们可以用一座不安全的建筑物被宣判不合用来说明，一座建筑物破损不堪必须拆除时，政府会宣判那栋建筑物不合用。照样，借着基督包罗万有的死，肉体里的罪已经被定罪了。借着他永远的死，就是神人的死，罪已经被定罪了。我们的旧人，基督的死所对付的第三项，就是我们的旧人。罗马六章六节说，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。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因着神人奇妙的死是包罗万有的，所以这死也包括了我们。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，当基督定十字架时，我们也在他里面。因此，我们包括在他包罗万有、永远的死里面。旧造因着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整个旧造也同定了十字架。我们这些人是旧造里领头的，因此是代表旧造。当旧造的代表人被定十字架时，整个旧造也都定了十字架。撒旦，此外，基督永远的死已经废除了撒旦。希伯来二章十四节论到这点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有分于血肉之体，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这指明基督在他的人性里借着肉身受死，废除了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这意思是说，撒旦被定了十字架。不管我们明不明白这事，无论如何，因着基督受死，撒旦被定了十字架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世界的系统，圣经启示，撒旦形成了一个属撒旦的系统，叫做世界。撒旦借着世界，就是属撒旦的世界，把堕落的人系统化在他篡夺的手下。但这邪恶的世界系统已经受了审判，因着世界的系统连于撒旦，所以当这位世界的王被审判时， 世界也受了审判。主耶稣论道，这是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当撒旦在十字架上被废除时，这世界的王就被赶出去。同时与撒旦有关的世界系统也受了审判。这审判就好比旧造在旧人钉十字架时也钉了十字架。旧人钉十字架时，整个旧造就钉了十字架。照样撒旦因着基督的死被废除时，世界就受了审判。贵条以弗所二章十五节说道，基督包罗万有的死所对付的另一件事，在他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，好把两下在他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，成就了和平。我们在这里看见基督被钉十字架时，他永远的死废除，取消了人类生活与宗教中不同的规条。不仅如此，基督永远的死也废掉了种族之间的歧义，以及社会阶级之间的歧义，释放神圣的生命。基督的死不仅对付了许多消极的事物，也有积极的一面。主耶稣在约翰12章24节论到这点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这是指基督的死。基督包罗万有的死，释放他里面神圣的生命，这生命就产生出许多子粒来。消极一面，基督包罗万有的死解决了罪行、罪性、救人、救造、撒旦、世界和规条的难处。积极一面，基督永远的死把神圣的生命从他里面释放出来。神的定义，我们若看见基督包罗万有之死的意义，就会看见他的死比创造宇宙更为重大。关于基督的死，在已过的永远里，三一神在他神圣的计划里定规，神圣三一的第二者子要来成为肉体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好完成神永远的救赎，成就他永远的定旨。用彼得在五旬节所说的话来说，基督是按着神的定义先见被交给人。按着神这定义，神圣三一的第二者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就是在已过的永远里就命定要成为神的羔羊。在神眼中，他这位神的羔羊从创立世界以来，就是从神堕落的造物存在以来就被宰杀了。自从人堕落以来，羊羔、绵羊、牛犊就被神的选民用来做预表，这些预表乃是指向要来做神所预定之真羔羊的基督。在时期满足的时候，三一神就差遣神圣三一的第二者神的儿子来成为肉体，取了属人的身体，使他可以在十字架上献给神，以实行三一神的旨意，也就是以他自己在人性里作为独一的祭牲和祭物，来取代作为预表的祭牲和祭物，使神的选民得以圣别。因此神的旨意就是要基督受那包罗万有永远的死。基督的死何等伟大，这死清理了宇宙中一切消极的事物，并释放出永远的生命，以产生新人。这新人乃是国度种子、国度基因的终极完成。这终极的完成就是神永远的国，神人永远的死。马可15章16至41节所记载基督的死，实在非同小可。我们对这事实需要有深刻的印象。我们都必须看见基督的死是神人永远的死。那位代替我们受死的不仅是人，乃是神人，因此他的死是永远的死。这永远的死比神创造之功更伟大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里关于基督之死的记述时，不该肤浅的阅读。我们必须看见，照马可福音所记载，受死的这一位乃是神人，他的死不是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死，这不平凡的死，这永远的死，乃是神人的死。因此 基督的死清理了一切消极的事物，并释放出神圣的生命，以产生新人。至终，这新人要成为神永远的国，作为国度基因的完满发展。